上一课讲了哲学家对邪恶的看法，其中一个是二元论，像第二个，罪只不过是确欠。根据莱普尼兹，他是17世纪一位理性主义者，他认为呢，目前的世界是在可能中最好的世界，罪的存在呢，就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我们不能说罪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呢，我们只能说罪只不过是一个否认、否定或者一个的确欠啊，不需要用什么啊有效的成因来解释的。一个被造物是有限的，因此罪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的理论呢，就把罪说成是一个必然的邪恶，因为被造者必然的是有限的，而罪就是这种的限制的有限性的必然的后果。这种的理论呢，尝试避免让上帝为罪负责，但是呢，下面是伯克夫的批判，那这个是不成功的。第一，因为就算是罪只不过是一个负面的观念，不需要有有效成因，上帝仍然是人的有限性的创始者。二，这种的理论呢，抹杀了 moral evil 道德上的邪恶和 physical evil 物质上的邪恶这两种之间的分辨，因为他只不过把罪说成是人类的不幸，有限吗？很不幸，所以这种的灾难和罪之间就没有分别了。第三，这种的理论呢，有一种倾向是让人对邪恶或者是罪的啊的污秽的意识会消灭，让人麻木，然后消灭人的罪孽感，消灭人的道德责任感。因为假如人只不过是有限的话，他就不会感觉到他要为自己的罪负责。第三，斯宾诺萨 Spinoza 也是17世纪的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与 Leibniz 一样觉得罪是一个确欠，是一种的限制。但是呢， Leibniz 觉得罪是从人的有限性而来，所以必然的。 Spinoza 呢，他认为呢，人的这个限制所带来的人的罪的意识呢，是只不过因为人的知识的有限或者是软弱，人没有从 subspecies eternitatis 没有从这个上帝永恒的无限的本质的角度来看事情，没有与上帝的永恒和无限的本质合一这样子来看待万物。假如人的知识是足够的话，假如他从在上帝里能够看到万物的话呢，他就会没有罪的观念的，罪对他来说就不存在了。下面是伯克夫的批判，这种的理论呢，把罪只是说成一种负面的事，是不能够解释罪的恐怖的结果的，这个是人类都感受得到的。这个第一，不能解释罪所带来的灾难。二，完全消灭的人的伦理上的分辨，就是说人的品格啊，人的道德行为等等呢，都是没有意义了。第三，他把整个人的人生说成是虚幻，人的知识、人的经验、人的良心的见证或者控告等等，都是虚幻，因为人的知识不够。第四，这个与人类的经验不符合，因为人类最聪明的知识分子都是最伟大的罪人，然后呢，撒旦是最伟大的罪人、犯罪者。不是说你的知识就够了，你就啊不会犯罪了，刚好倒过来哈，知识越高就会越聪明的去犯罪。第四，罪是没有上帝意识，因为人的情欲取向的本性的缘故，缺乏了对上帝的意识， 那这个是施莱马赫的看法。施莱马赫是1790年代或者说是康德之后的第一位的自由派神学家。刚才讲的 Leibniz 跟 Spinoza 呢，是17世纪末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家，现在是19世纪初的神学家，就是自由派的神学的第一位。根据施莱马赫，人对罪的意识是要靠着他对神的意识的。当人的里面意识到上帝，这个上帝的意识醒过来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意识到他的低等的本性是与上帝相反的。这个的低等的本性与上帝的对照呢，是从他的人性的构造本身而来的，因为他有他的情欲的本性，因为灵魂是与一个身体连结的，因此呢，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本来就有的一个不完全，但是呢，就让人感觉到是罪和罪孽。但是呢，这个不等于说上帝是罪的创始人，因为人错误的把这个缺陷说成是罪。罪是没有客观的存在的，罪只不过在人的意识里面存在，就是你感觉到犯罪就是犯罪，你感觉到是罪人就是罪人。好，伯克夫的回应，这个理论呢，就把人看为是人的构造本身就是邪恶的，这个邪恶在人被造的时候原来就有了，就是说当人的上帝意识不足够来控制他的情欲本性的时候，这个是完全违背圣经的。那第一啊，是说人的原来状态就是邪恶的。第二是完全违背圣经，因为这种的理论呢，说人错误的认为这种邪恶是罪，因此这种的理论呢，把罪和罪孽都说成是主观的感受。虽然施莱马赫想要避免这个结论，但是呢，结果呢，还是让上帝要为罪负责。这个是第三个批判，上帝还是要为罪负责的，因为他创造了人的情欲。第四，这个也没有考虑到所有的事实，因为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类很多的罪被憎恶的罪不是来自他的肉体的本性，而是来自他的灵性的人性，比方说贪心、妒忌、骄傲、苦毒等等。所以不能解释人这么多的罪不是来自他的肉身情欲。第五，这个理论呢，就带来各种荒谬的结论，比方说禁欲主义去削弱人的情欲，就必然的是这个罪的诠释弱化，或者说人随着越来越年老，他的感官慢慢失去功能，那就会犯罪更少咯，那死亡岂不是就救主咯。没有身体的灵魂，比方说魔鬼就没有罪咯，那他没有这个肉体吗？所以带来很多，第六，很多的荒谬的结果。第五，好，第五个理论就是说罪就是不信靠上帝，因为无知。那刚才讲的那个呢，是施莱马赫的啊。那施莱马赫认为呢，最重要是人要有上帝的意识。那为什么施莱马赫很重要呢？刚才讲的这段对上帝的意识，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有，在赵子成的早期的著作，赵子成1926年从东吴大学转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他是20世纪上半，就是1949年之前，中国最多产的神学家，是自由派的。 他的早期的著作绝对是有斯莱马赫这种的自由派的关于上帝的意识这种的观念紫色的紫晨呢不是早晨的早晨的晨是日字头的它是一个一点一个帽子那头的第五是黎彻尔黎彻尔是谁呢是施莱马之后第二波的自由派自由派神学在我们的圣诗里面有一点点黎彻尔的自由派神学的观念的比方说在圣善夜 O Holy Night 这首的圣诞歌讲到第二节第二行 Till he appears and the soul felt its worth 直到基督来灵魂就感觉到它的价值了那个是黎彻尔的自由派神学是一个价值观神学这里不去解释它我们来看黎彻尔怎么看罪的他要强调罪呢一定要从基督徒的意识才能够解释的那些在基督宗教以外的那些仍然对救赎的经验是外人的就不可能知道罪在上帝的救赎大功的影响之下人就意识到他不够信靠上帝他抵挡上帝的国度而上帝的国度才是宇宙最高的善 highest good 罪不是由人如何对待上帝的律法而决定的不是说人不遵守上帝律法就是罪不是的乃是由人与上帝的计划的关系而决定的罪就是抵挡上帝要建立他的国度的计划 Man imputes his failure to make the purpose of God his own to himself as guilt 因为人没有把上帝的目标成为他自己的目标因此他就归罪给自己成为罪孽因为人没有把上帝的国度当作自己的目标人就感觉到有罪疚但是呢上帝只不过看他是无知而已就是无知因为是无知就能够被赦免的下面是伯克夫的批判黎彻尔这种观点呢 reminds us 让我们想起这个希腊的一句名言 knowledge is virtue 知识就是美德他完全忽视了圣经的立场就是最最重要的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因此呢在上帝的面前人是有罪孽而且是配受定罪的不但如此的第一个批判第二假如说罪是无知的话就完全跟基督徒的经验是违背的人若感受到自己有罪当然不会觉得只不过是无知而已是的他会感觉得很感恩不单单是他在无知里所犯的罪是被赦免其他的也是就是说他意识到是自愿的犯这罪也是能赦免的除了亵渎圣灵以外所以罪是无知也是一个不合乎圣经的看法受到心理学的影响的今天的教会我们常常也会说哎呀他不是故意犯的啦不能随便讲故意不故意的你是无意中犯罪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去判断人所犯的哪些是无意的不故意的第六罪就是自私这个是 Müller 跟 A.H. Strong 的立场有些人认为呢自私就是无私或者爱的相反有些人认为呢是自己爱自己而不是爱上帝没有把上帝当作最高的爱的对象就是自私了就是罪了那这个理论呢特别是把自私看作是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地位这个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理论了但是呢也不能令人满意的下面是伯克夫的批判是的虽然所有的自私都是罪 而在所有的罪里面都有自私的成分，但是不能说自私就是罪的本质。罪一定是需要根据上帝的律法，参考上帝的律法做标准，才能有定义的。也在我们现在所讲这个自私这个定义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上帝的律法。第二，有很多的罪呢，自私并不是那个最重要的原则。当一个贫穷的父亲在看他的妻子跟孩子们因为没有食物而越来越瘦弱，他无盼望的时候，他去偷东西，这个不能说是纯粹的自私，甚至乎是非常的无私，与神敌对，心中刚硬，不悔改，不信，这些都是很可憎的罪，但是不能够说是自私。很多的罪不是自私。第三， And the view that all virtue is disinterestedness or benevolence. 第三，假如说所有的美德就是无私的话呢，就好像是刚才的所讲这个理论的逻辑上的结论，这个呢也没有立足地的，没有立足地的。An act does not cease to be virtuous when its performance meets and satisfies some demand of our nature. 人的一个动作，假如它能够满足我们人性的某一方面的要求，不一定就是不是美德了。还有公义、忠诚、谦卑、忍耐、容忍，还有很多不同的美德都可以培养的，这些都跟无私没有关系，这个本身就是美德，不完全是因为促进其他人的幸福，因为它本身就是美德。爱德华兹跟他的学生呢，喜欢用这个无私这个观念来定美德的。第七，罪是什么呢？罪是人的低层的本能，就是我们的情欲抵挡一个慢慢慢慢的逐渐浮现出的道德意识。这个是 Tennant 另外一个现代神学家所提出的。这个是从进化论来看罪，人自然的本能和继承下来的一些的属性，就从动物那里承继的一些的属性呢，就是罪的元素。但是这些不成为罪，直到人违背那个逐渐醒觉的道德意识去放纵的时候，才算是罪。 McDowell and Fisk 也是有类似的理论的。这些的理论呢，就是在圣经的人观和进化论的人观之间，有的时候站在一边，有的时候站在另外一边。这是他第一个批判他相信呢，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就是说在他还没有有道德的意识醒过来的时候，他就有自由意志，所以他能够选择一个道德的标准，选择符合一个道德的理想的标准。但是呢，不能解释我们在进化论从进化里怎么搞造一个自由意志出来，他把罪限制在犯道德律，也就是说有一个很清楚的道德的意识的时候去犯的罪，也就是说由良心来定这个是罪的。其实呢，他只不过是那个老旧的柏拉修主义的观点与进化论连接起来，因此呢跟柏拉就一样有各种的弱点是我们可以反对的。好，总的批判，这一切的理论呢所带来的根本性的缺陷，就是他们都尝试去为罪下定义，但是不考虑到罪是与神隔绝，抵挡上帝，犯他的律法。罪必须要从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上帝所启示的旨意 就是人与神道德律的关系来定义才行。